我们不得补充讲义，这样大家会不会觉得太复杂？
不会，
不会，因为有看直播的学员啊跟我反映说，他说师父你的课程说是初级班，但是我们听起来怎么像研究所的课程？非常不好意思，因为我自己是在教研究所的学生。尽量了，尽量我会尽量的白话让大家能听懂。好，那我们就是因为这个是最后一节课了，所以我先跟大家布达一下，就是我们下个礼拜五停课，大家知道哈。我们十月份是上两次而已一次是下个礼拜，因为是连假，我如果礼拜五回去南部的话它会很塞车，所以我就那一天就停课一次。然后第三周好像遇到我们慧瑞讲堂的药师法会所以我们十月份只上两次而已。那十一月份本来是全部都上了，对不对？我也是有一次要请假，因为我要去禅修。所以大家把那个日期呢记下来哈，就是你如果要安排活动可以出去玩的哈。11月18，对，11月18我会停课一次啊，就是因为我要去禅修。十月停课是7号跟21号大家有那个什么的吗？不是吗？有那个行事日期的嘛可能有些人没有报名，所以没有准备给他那你看海报也有是，就是下个礼拜的话就是7号跟21号停课那十一月份的话，十一月 November， 十一月的话就是18号一个是 October， 一个是 November 要讲英文才可以OK， 好，那我们来继续上大正藏第十五经。我们看课本的第十五页第十五页。那刚刚这边算下来是第三段嘛比丘白佛言这个如是世尊，然后呢世尊就跟他说，如果你随顺这个烦恼随眠如果你随顺随眠烦恼所驱使的话，那你当然就会因为随顺烦恼而死去就是被烦恼还有苦所系缚。好，我们来看下一段。比丘白佛知以世尊，知以善士那佛的十号有十个嘛其中有世尊还有善士这两个都是佛的十号那佛告诸比丘说，汝云何？你怎么样呢？对于我所略说法中广解其意，你解释看看你了解，你听我略说法意之后呢，你把你的理解讲出来看看那比丘就跟佛陀说，世尊，色如果我们的五蕴色受想行识嘛如果我们的五蕴呢随顺随眠烦恼所驱使，那我们的五蕴就会随顺随眠烦恼而死去。那因为随顺随眠烦恼所驱使，那我们就会随顺随眠烦恼而死去的人就称为被取所系缚这个取所系缚呢包含两种系缚，一个是苦的系缚，一个是烦恼的系缚那这一段跟佛陀所讲的那一段有什么不一样呢？我问大家，上面一段是佛陀讲的嘛，若随时死者，那这一段比丘讲的是色随时死，我问大家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多了什么五蕴，对不对？多了五蕴嘛，色受想行识嘛。 啊，我们十五页这边，你上下比对的话，你就知道说，佛陀讲的时候呢，是没有把五蕴套进去的。比丘讲的时候，就把五蕴套进去。如果我们的五蕴随顺烦恼随眠所驱使，我们的五蕴死去，那我们就会继续轮回，对不对？那这一段呢，我们要怎么去理解他说，为什么他把五蕴加进去呢？其实啊，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你往下看呢，你就会发现佛陀赞叹他说，善哉善哉，你能够把我略说法中、啊、把它套到五蕴身心来运用。因为佛陀讲的时候，他并没有把五蕴套进去的，但是这个比丘听完之后呢，他就把这个道理把它运用到自己的五蕴身心上来。那这个就是我们听闻佛法之后呢，我们要回到自己的身心上来检视，我们是不是随顺烦恼所驱使的，我们是不是被我们的烦恼控制着自己不知道。我们有时候起贪心、起嗔心、起愚痴的心，其实我们是控制不了的，有没有发现啊？啊，像我自己、哦、最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啊，就是我前阵子呢遇到一些很纳闷的事情啊，就是人事的事 啊人事的事，就遇到很纳闷的事。然后我就是因为我现在的身份不能够随便找人家讲嘛，大家知道，所以呢，我就去找一个啊很熟悉的啊学佛的人，我就跟他讲，哇、哦，这个人实在是，我觉得他不晓得是什么状况啊，我们是这样直接讲了，他还是没有什么反应啊，你直接当面讲，他还是没有反应，到底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有把很多牢骚就一直倒出来，就跟他讲，然后他因为。他也没办法嘛，他知道有很多人事问题，我们也改变不了别人，对不对？所以他只有听。但是过了第二天、哦、第三天呢，我自己想起来的时候，其实有些内心的郁闷啊、纳闷啊，你不讲其实也是可以的，因为讲了也是没有改变什么的。你发泄了一堆啊、你抱怨了一堆，其实事情还是这样，那个人也是不知道，他还是原原本本的，还是做他的那个样子。所以呢，后来我就想说啊，真的难怪我们学习菩萨道呢，要说要学习忍辱、哦、真的是有道理。因为呢，真的你发泄了、哦、他还是一样啊，那反而不好，就是别人会看到说哇啊、这个师父怎么也是那么多郁闷在心里面要发泄出来、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算是良性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找的我这个朋友呢，他是学佛很久的，他是很恭敬三宝的，他不会、啊、随便就是会乱讲这样，不会。所以我后来我就发现说、啊、其实修行人也是会面对这种心理的这种调试 啊所以呢，我觉得说我们这个经文里面提到啊，佛陀虽然没有讲说我们要用在五蕴，但是这个比丘领悟之后呢，他就回到自己的五蕴身心上来观，我们的五蕴不要随顺烦恼去啊，被烦恼所驱使的话，我们才能够得到解脱啊。我们今生结束生命之后，来生才会更加的啊，慢慢的越来越增上。如果今生还是老样子，那来生也是差不多的了、啊、好，那我们来看第十六经。第十五经呢，最后面呢，其实这个比丘最后也证得阿罗汉的、啊、他真的照着、啊、原本的约定呢，他听闻佛法佛陀开示之后呢，他就跑到树下去修不放逸、啊、然后他就自知作证成阿罗汉、啊，我们都很羡慕这一些修行人哈，听了一个道理就证阿罗汉了，太好了。那第十六经啊，大正藏第十六经这边的经名呢，称为正真珠树啊。这个语词比较特殊的，在杂阿含经出现很多次啊。这个树呢， 其实就是定数的意思。我有给补充讲义，大家看补充资料第几页，12页。这个树木的树哦，巴利文是桑卡，桑卡。补充讲义12页最下面有看到吗？啊，第16经树，这个树木的树呢是定数的意思。什么定数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佛陀开示说啊，如果我们随顺烦恼随眠所驱使的人，那他随顺烦恼而死去的话，他就会增诸数，就是他就会落入凡夫的定数，他就是落入凡夫位当中，就是他就继续轮回就对了啊。所以我们如果要脱离解脱和凡夫的解脱的话，我们就不能增诸数。你增加这个定数的话，就是你来生还有继续这个五蕴身心继续轮回这样啊。所以这个增诸数的数呢，就是定数啊，就是你已经具足了再来轮回的条件了啊。OK， 那我们来看经文，我们看课本啊，16页。那其实它跟上一经是差不多的，有没有？啊，跟上一经差不多。他说：“随时死，随顺随眠烦恼所驱使，那就会随顺随眠烦恼而死去的人，他就是会增诸数，他就会落入凡夫数。”简单讲就是这样，他就会落入或者是增加凡夫数啊。那这个比丘呢，听完之后也是如此哦。他跟佛陀说：“我们也是要在五蕴当中去观察，我们有没有随顺啊随眠烦恼所驱使。如果有的话，我们就增诸数；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不增诸数。就是这样。”哦，所以这部经呢，到最后他也是证得阿罗汉果啊。那我们的补充讲义这边是还好啦哈，那有时间再给大家解释哈。我们就是这部经暂时到这边啊。好，我们来看第17经啊，我们快一点哈，讲多一点经文。第17经非我经啊。那这一部经啊，就是一样的，有一位比丘来找世尊啊，他说也是一样啊，世尊为我略说法要等等，住不放逸。你看到，哦，下面这句话它就有一点不同，住不放逸之后呢，他就所以善男子出家是为了修行无上梵恨，有没有？所以他这个所以呢，他前面没有思维这两个字，但是我们前面那一部经啊，还记得吗？它是思维所以，思维所以应该要把它合并在一起。那这个所以它是接后面的就没有问题，因为它前面没有一个思维的两个字啊，所以按照这里来标点，这个就没有问题啊。那其他的意思是相同的。那他请佛陀略说法要，那佛陀就跟他说：“好，我要跟你说了啊。”那看第3段。世尊啊，佛告诸比丘：“谛听，谛听，我要给你说了。”他说：“比丘，非汝所应之法。”大家把这个法哈圈起来，不是你应该有的法，你应该要快速的断除它。你断除了这个法之后，你才能够得到益劳逸长夜安乐。这个益哦，意义的益呢，在巴利文就是阿达。阿达，阿达的意思是什么呢？它有两种意思，一个就是含义 meaning， 英文就是 meaning， 什么什么 meaning 啊 ，meaning， 或者是他得到利益，利益得到什么利益啊？所以如果说我们应该要断除的法，赶快断除的话，你就会得到法的利益，法的受用，可以吗？能够得到长夜安乐，这个是佛陀开示的咯。 啊，佛陀才开示一句法而一句话而已，你看怎么简单。然后佛陀就跟比丘说，那你对我刚刚所讲的这一句道理能够广解其意吗？你能够解释你理解的吗？啊，比丘就跟佛陀说，世尊，色受想行识五蕴啊，不是我应该拥有的法啊，应该要快速的断除它。那如果快速断除这个五蕴的系缚啊，我们就能够得到佛法的利益，长夜能够得到安乐，这样可以吗？所以我觉得这几部经都蛮特殊的，就是这些听法的比丘呢，他都会把它回到自己的五蕴身心上来观察，所以他就能够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啊。好，那这个是第十七经，那我们来看第十八经。课本的十八页啊，第十八经非彼经啊，这个跟上一经也是差不多的啊，前面的我就不再重说了啊，第一段第二段你看都一模一样的，有没有啊？第三段，佛告比丘谛听善思念之，有找到吗？ OK， 他说若非如所应，那如果不是你应该拥有的，或者是别人啊所应该拥有的这种法，你应该要快速的断除它。断除这些法之后，你就能够得到法的利益，长夜安乐。那这个法就是五蕴的执着啊。五蕴呢，不是我应该所拥有的，也不是别人所应该拥有的，应该要赶快断除五蕴的执着。所以这个就跟上一经一样了嘛。那不同的是哪里呢？我问大家，这一经跟上一经不一样的是哪里呢？啊，非于人所应，对不对？啊，你看十七经呢，十七经它没有的，十七经它只有针对个人的五蕴不要执着，对不对？但是十八经呢，除了自己的五蕴以外，别人的五蕴我们也不要执着啊。所以你看呢，每一部经哈，它虽然是大同小异，但是你还是要去分辨它的同一点在哪里，这样可以吗？啊，那这个就是第十八经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读杂含经要有的一些善巧啊，你要去区分它这两者啊。那我们来看补充讲义啊，补充讲义十三页啊。补充讲义十三页的第二行，刮胡十七十八，有没有？请佛应该略说法要哈，哎，漏了一个字啊。请佛略说法要啊，五蕴是非如所应之法，非于人所应之法，应速断除，有没有？啊，所以你看他经文大意就是。五蕴不是我们应该所拥有的，也不是别人所应该拥有的啊。那当然不是说，那我们不要执着五蕴，是不是去自杀呢？当然不是啊。他这里讲的五蕴是不要执着五蕴啊，不要执着五蕴啊。嗯，好，我们再来看十九跟二十经啊。十九经是结系经啊，课本的十九页。啊，课本的十九页。那上面呢，其实它也是差不多的。你看第一段哈，如是我闻等等等等啊，他说啊，住不放逸。那这里就有什么呢？不放逸住以思为所以，有没有？他这个就是他这个标点就是跟西贝塔一样的，但是英顺导师呢，都把句号放在所以的后面。思维所以，就是思维原因，为什么要出家？出家是为了要修无上梵行，得到解脱啊。那下面是相同的啊，我们就不讲。我们看最后一行，佛告比丘：谛听善思念之，比丘啊啊，我们看二十页，解所系法，烦恼所系缚的法，应该快速要断除它。 断除这些法之后，就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长夜安乐。那关键字就是烦恼。烦恼所系缚的法是哪一些法呢？烦恼所系缚的啊，我们看这个佛告比丘啊，佛陀讲完之后呢，他就跟比丘说：“那你广解其意，你讲给我听看看啊。”比丘呢就跟佛陀说：“世尊，色受想行识啊，就是我们的五蕴啊，我们的身心是烦恼所系缚的法。烦恼所系缚的法，就是五蕴呢，要快速的除断它，才能够得到真实利益。所以在阿含经里面，在杂阿含经里面，它几乎每一部经呢，我一开头第一堂课就跟大家说。”它每一部经呢，就是让你回到自己的身心上去观察的，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最爱的其实是自己，最难放舍的也是自己，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自我爱啊，是最难断除的。如果自我爱断除的话，它就是证出果，身见嘛，啊，沙界也见断除就证出果啊。那因为有爱自己，所以我们才会延伸去爱别人嘛，啊，嗯，所以这个就是解所系法这一部经。那第二十经呢？你看第二十经他就不讲了哦，他说懒经亦如是说，有没有？懒经，杂懒的懒，有没有？你看角柱二啊，角柱二，比丘懒所系法，杂懒所系缚的法。应该要快速的断除。那杂染所系缚的法是什么呢？五蕴啊，这样子，这样就可以了啊。那这两部经啊，我们看补充讲义，经文大意也是大同，也是差不多啊。补充讲义是三页啊，第三行啊，第十九到二十经，诸佛略说法要，五蕴是解所系法。一速断除，这个多了一个锁字，有没有啊？解锁系法，自己打叉一下哈，把那个多出来的字呢，可以把它打叉，是不是啊？解锁系法啊。好，那这个是十九二十经。好，我们来看二十一经，二十一。啊，第二十一经课本的二十页啊，这样大家跟得到吗？可以哈，嗯，第二十一经啊，也是一样，有位比丘来找佛陀啊，说跟我略说法要啊。我们来看二十一页啊，第二行也是一样哦，你看哦，思维所以，所以所以后面放句点啊，应顺导师的书是这样。那下面都相同的啦，所以我就不再说了哈。我们看第三段，佛告比丘：谛听善师念之，当为如说啊。那这一句话就不一样了啊，比丘是什么呢？好，大家念一下，看你找不找到。动摇时，则为魔所缚；若不动者，则解脱颇寻。你看杂含他一句话里面，他竟然前后不一致，他前面是用魔，对不对？后面是用颇寻，是两个人还是一个人？一个来的，一个。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他后面就是在魔相应的时候，他就是合在一起用。大家可以翻开课本的666666啊，我们这本书的666啊，我们有一个相应是魔相应啊，666颇寻经有找到吗？你看第三行哈，这部经的第三行，魔颇寻作思念，有没有？所以它又结合在一起哦。所以杂含经的翻译哈，其实它有很多类似的情况哈，所以是。那个年代可能流行这样吧，我不知道啊。总之就是它的翻译是蛮奇特的。OK， 我们回来我们的二十一经， 动摇时则为魔所缚，不动的话则解脱于波旬。可能是因为要五个字吧，啊，五个字的对应这样比较漂亮，可能是要这样啊。那动摇跟不动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先等一下再看哈，我们先看下一段哈。那佛陀讲完 这句话之后呢，佛陀也一样的叫比丘说，你把你理解的跟我广解其意，你再讲给我听。那比丘呢就跟佛陀说，世尊，色受想行识啊，我们的五蕴啊动摇的时候就会被魔所系缚，那如果不动的话就解脱于魔，这样可以吗？好，这样这一经就讲完了，啊，就是它的关键的经文就是这两句啊。那我们先来定义一下什么是动摇，还有不动是什么啊？我们看补充讲义，补充讲义的13页啊，13页，刮胡21，请佛略说法要。啊，也是少了一个说啊。动摇时则为魔所系缚啊。那在后面的经啊，在1266经也有出现类似的动摇跟不动摇这两个词。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部经啊，1266经，摩诃俱迟罗跟产陀说啊，你现在应该要对于佛修习正念啊，如佛所说那样，说什么呢？有所依的话就是动摇，动摇的话就是有所去向，有去向的话就是没有休息，没有休息的话就会去向于未来啊，去往未来。那去往未来的意思就是未来有无尽的生死轮回啊，有未来的触末啊，触末就是啊，有末就是灭了哈，有未来的生灭啊，或者是生死啊，所以就有无尽的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存大苦聚集。所以动摇，我们有所依，其实就是让我们产生动摇的一个基础。有动摇的话，后面就会接着就会有无尽的轮回。相反的，第二句无所依就不动摇，有没有？无所依就不动摇。好，那现在我们要知道这个有所依动摇还有无所依不动摇是什么意思啊？在汉译的经文啊，还有注释呢，其实不太那么白话解释啊，反而是对应巴利经的话呢，它比较具体一点。大家看角注六哈，角注六对应相应部呢，它总共有三经啊，相应部22，相应第63到65经。63经提到说，执取者是魔的被系缚者啊，有执取的人就是被魔所系缚。那执取是什么意思呢？在相应部的注释书里面提到说，就是因为有爱见慢，所以他就有执着的心，找到吗？ OK， 那相应部64经他说，有思量者就会被魔所系缚。这个思量呢，也是因为有爱见慢而产生的。那65经因为有欢喜，有欢喜心，所以也被魔所系缚。那这个欢喜的定义在巴利的注释书里面也是爱见慢而产生的。所以综合三个来看的话，就是有执取的、有思量的、有欢喜的，就是动摇的意思。我们对于五蕴如果有执取的心、有思量啊，占为己有的心、有欢喜心，我们就对五蕴有动摇。有动摇的话，未来就会有无尽的轮回。所以动摇的意思，你用相应部来看的话，就是三个意思：执取、 思量跟欢喜。这个思量也许比较难理解，对不对？但是大家有听过一句话叫做我思故我在吗？对呀、啊、就是这样的意思啊。世间人就是这样认为的，我思故我在。所以这个思量呢，它其实就是我们认为我们有一个思考者啊，一个能思考的人啊，所以呢我们就成为这五蕴的执着的一个根源啊。所以呢这三个其实就是让我们对五蕴有动摇，被魔所系缚啊。那当然呢、啊、有这三个相应不说，都是因为我们有爱见慢烦恼啊，这些随眠而产生的啊。所以这个巴利注释里面全部都是用爱见慢这三个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我们前面已经有看过了，对不对啊？都是由这爱见慢三个啊，这个是他们的随眠烦恼最根本的三个，爱见慢。包括他说什么是巴潘卡，就是在巴利经典里面说什么是细论，他也说细论是根源于爱见慢而产生的。我们对五蕴会产生细论，会有妄想啊，会产生欢喜，会执着，是因为我们有爱见慢烦恼，所以会导致我们有执着五蕴的细论，这样啊。好，所以呢这个就是解释动摇这个啊，解释动摇这个。OK， 那我们这样子就看完了二十一经了啊，第二十一经我们就看完了。那我们来看二十二经啊，第二十二经。那第二十二经呢，课本的二十二页啊，二十二页。那结波所问经有没有啊？也是一样的，有一位比丘，这个比丘就有名字了，叫结波，结波啊。那这个结波这个比丘呢，来找佛陀说：“佛陀啊，我要怎么能够得到心善解脱啊？”哦，哇，他问得很直接哦。哦，第二段呢，佛陀说：“善哉，你能够这样直接问佛陀说，我怎么样得到心善解脱？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啊。那我现在跟你讲，他说：结波啊，比丘，当观诸所有色。”啊，你要观察你的色、受、想、行、识啊，五蕴啊，不管是过去、未来、现在啊，在时间上来说啊，不管是过去、现在、未来，若内若外啊，就是不管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啊，这种五蕴，若粗若细，若粗若细的话，就是相对来说啦。如果是我们是欲界的五蕴，就是粗糙的。色界无色界的五蕴就是微细的，这样可以吗？若好若丑也是一样，这个好丑、哦、这个丑不是丑陋的丑、哦、这个丑是略的意思，就是若好若胜若略、哦、不同的翻译就是若胜若略。若胜若略比如说天人的色身是比较殊胜的，欲界的色身是比较粗略的粗糙的。若远若近、啊、这个就是时间、啊、空间上来说，若远若近，所有的一切五蕴都是无常的。能够正观无常，我们对于五蕴的爱着就能够去除，去除对于五蕴的爱着的话，就能够心善解脱。所以你看这一部经也是只有讲到无常，只有讲到无常而已啊。那无常能够让我们爱着啊，爱欲断除啊。那这一个呢，这十一个，这十一若过去、现在、未来等等啊，若远若近，这个是属于十一相、十一个东、十一个法。我在补充讲义有列给大家啊，补充讲义我有列给你们。这个是《杂含经》会一直出现的哦，它这十一法就是啊，它会一直出现在《杂含经》，就是。观察所有的啊的五蕴都不执都不能执着啊。我们看补充讲义十三页，刮胡二十二有没有？正观过去未来等十一法的五蕴，悉皆无常。那能够这样观察的话，就能够断除五蕴的爱染，心善解脱，有没有？ 那这十一法呢，在导师的广五蕴论、啊、它有分成 三种种类、啊、来说，过去现在未来就是越相续来说的。若品类来说，就是若内若外、啊、若去处呢，去处就是看你是在哪一道、啊、人道、天道、地狱道、啊、三道、二道，就是粗细胜略、啊、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区分、啊、越差别来说就是远近、啊、就是空间上来说，就不管你是哪里的哪里的五蕴、啊、佛陀的意思就是说，不管你观察五蕴它是殊胜的还是、啊圣妙的还是不好的五蕴，总之全部都是一样的，都是无常性的就对了。那我们怎么知道上界的五蕴是微妙的呢？下界的五蕴为什么是粗略的呢？啊，有一个例子啊，在那个有一个天子啊，有一个天神来找佛陀，那他从色界天下来嘛，哈，天上下来，他来到人间的时候，他要去顶礼佛陀啊，他站不起来哦，因为他的身体太轻柔了，他没有办法，像我们色界众生欲界众生这样礼拜佛陀，所以佛陀就跟他说，你要去观察我要起这个色界心或者是欲界心，他才会变成我们这个形象，才能够礼佛。这个在我们的课本有的哦，在我们的课本的一百，哎，不是哦，我看一下。哦，你们没有，因为在下册的。你们要记录的话，可以下册的176页，杂含594经，杂含594经，就天色身很柔软，他站不起来，所以佛陀跟他说，你起欲界心或者是色界心，所以他就是能够站得起来，然后他才礼拜佛陀这样、啊、就是我们从这些经文可以看得到说，上界的色法或者是上界的五蕴呢，他们是属于柔软的殊胜的五蕴，那我们、啊、下界的、啊、欲界或者是恶趣的五蕴呢，是很粗略的、啊、很粗略的，不管是哪一种五蕴都是无常无我的就对了啊。OK， 那这个就是22经啊，22经啊。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看一下。补充讲义，今天的补充讲义36页。36页、啊、最上面、啊、第二段杂含22经，有看到吗？就是刚刚我们这一部经结颇，有没有？当观诸所有色、啊、五蕴，若过去未来现在等等等等，悉皆无常，有没有？得无常已，就得正见嘛，就能够爱染断除得心善解脱。但是对应的八利经、哦、是差很多的、哦、你看对应的八利经呢，相应部22这一部经呢，它是不是观无常、哦、它是观这个非我、啊、非我所、啊、非、就是这不是我，我不是这个，这不是我的真我，这个是上次我没有讲过，对不对啊、所以我列了这个表给大家看，就是这一部经对应相应部的，它不是讲无常的，它是讲这个无我的，它是讲无我，而且它是用三句来讲无我、啊、这个五蕴不是我的，我不是这个五蕴，就是我不是头，我不是脚、啊、那这不是我的真我，就是不是我的灵魂、啊、不是我的自我、啊、那这个是之前我们在讲义的10页我有给大家讲过了啊，那我只是把资料列出来，大家可以慢慢的复习啊。嗯 OK， 那我们这个就是第22经。23经啊也是差不多的，只是多了一句话而已。23经 二十三跟二十四是差不多的，二十三跟二十四啊，二十三是罗侯罗所问经，对不对？那两部其实都是罗侯罗所问经。二十三啊，我们来看课本的二十三页哈，罗侯罗来见佛陀啊，他跟佛陀说：“佛陀啊，我怎么知见我此世身及外境界一切相，能令无有我？”我所见我慢死细浊，这边的逗号呢，这边的顿号呢，它总共分成五个烦恼，我所见我慢死跟细浊，对不对？这个在瑜伽之地论的解释呢，确实它分成五个烦恼，所以有一些人对这部经他就把它顿开为五种名词。但是哈、哦，在杂含里面不是只有这部经而已，它出现在很多部经这个语词啊，所以这样子的标点是不是啊全部可以统一呢？其实是很难做得到的。我先简单的解释了哈，我此世身就是我这个五蕴身心有世之身啊，还有外在的境界，那外在的境界包含很多啦，包括别人的五蕴身心，有没有啊，无事者没有心事的友情，还有呢山河大地，这个就是外在的境界。我的这个五蕴身心还有他人的身心还有这种啊山河大地一切啊一切相呢，都是啊都是我们应该要远离执着的啊。他问佛陀，罗侯罗问佛陀说，我怎么样能够让我啊，对于这一些内外所有呢，不要产生我所见我慢死跟细浊呢啊。佛陀说，你能够这样问啊，非常非常好啊。所以佛陀呢在第三段说，佛告罗侯罗，善哉谛听，当思念之，当为如说啊，我要跟你说，当观诸所有色受想行识啊，过去现在未来内外粗细好丑远近，彼一切非我不异我不相在，如是平等慧正观。有没有？他一样是观察这是一项、啊、就是你要观察五蕴的过去现在未来等等，那五蕴呢它是无我的不异我不相在、啊、那如果能够这样观的话，就能够得到、啊、对于这个有世身还有外在的所有境界都能够远离我所见我慢死跟细浊。那如果能够断除这一些爱欲啊，能够断除所有的烦恼，那就能够证到无间等啊，就是现观四谛，能够究竟苦边，能够得到解脱啊。所以呢这一部经的大意类似大概是这样啊。那我们就要先来定义一下这个啊，有世身还有呢外在境界是什么意思。再补充讲义有啊，大家有看到吗？在补充讲义三十八页，补充讲义三十八的中间，三十八页的中间刮胡二十三，有没有？此世身及外境界一切相啊，那庄春江老师呢，他有把它列出来这些资料哈、啊。那对应的相应部呢，它是关于这个有世之身，还有一切身外诸相啊。那在相应部的注释书里面的解释，就是自己的世身，或者是自有世身，自己的身心，他人的身心，还有无世者。或者是非被根系缚的五蕴，就是不是被我们的根六根所系缚的这些蕴 啊的色法，不是被我们的六根所系缚的色法是什么呢？就是三，应该是山河大地吧，啊，应该是指山河大地，非被根系缚之色啊。因为外境界嘛，通常它是包含一切的啦、啊、那所以你看往下看韩清净在辟寻记的解释呢，就是有世身就是指我们自己有情的 自内所依，就是我们的五蕴身心，有是身就是五蕴身心，外是就是指什么呢？非有情色，有没有？就是三合大地啊，就是、三合大地。那我刚刚有提到说，在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呢，把这五个名词定义为五种烦恼，就是最后一个图表，有没有？啊，两种杂染，五种杂染跟五种因相啊，就五种烦恼。那五种杂染呢，它就分成五个，就我所、慢、执着跟睡眠啊，这五个。那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呢，都是从啊有学位开始讲的，所以他这个其实是蛮高的层次的，就是他已经是出世间的圣者，至少都是出果圣者以上啊。所以才能够对治这个见烦恼跟爱慢烦恼啊，见杂染跟慢烦恼，慢杂染啊。那所以有一些人呢，就是因为瑜伽师地论卷八十五这里他有解释为五种烦恼，所以他们就把经文顿为五个名词啊。这个是一种解释，但是我又找了资料给大家看，大家看补充讲义十三页。补充讲义的十三页，角注八，找到没有？好，杂含一九八经啊，你看哦，我发现的地方，此世身及外一切相，令我所我慢死细浊不生，有没有？大正藏他就没有把它顿点起来了，没有把它顿开。那下一部经也是，你看我所见我慢细浊死，所以他都用词都没有统一啊，有没有？所以呢，在别的经文哦，其实不一定是五个啊，我觉得不一定是五相，但是呢，他都有一个原则，就是不管是不是五相，但是离不开两个烦恼，一个是见，一个是慢。这两个烦恼是根本的啊，所以这个就是第补充讲义十三页。好，我们快速的再看一下补充讲义十四页啊，我们来看一下《杂含经》这个经文啊，他提到说，佛陀教导说，如果我们对于五蕴、过去、现在、未来等等是一法，我们要观察它，非我不依、我不相在，就能够得到解脱。那这三句呢，在杂含经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就列出来性空学探源导师的白话解释给大家看啊。补充讲义十四页最上面，佛陀说无我，有时候只有讲一句苦故无我，有时候分成两句我跟我所，有没有？有时候就分成三句色是我，意我相在啊，如果反面来说，就是色不是我，不异我，不相在。那出句呢？啊，就是色不是我，这个就是无即蕴我，不异我就是没有离蕴我。啊，你要记得哦，因为我们后面的经文很多很多，我不再重述了哦，这三句哦。第三句的话也是无离蕴我，所以即蕴即我是第一个。色是我，就是即蕴即我，后面两个都是离蕴即我，都是离蕴即我，就是离开五蕴执着有一个我啊。即蕴即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啊，有一些初学者可能你们没有听过这个名相是吗？色是我嘛哈，就是蕴是我，那这一个呢，就是等于即蕴即我啊，即蕴我啊。那这一个是什么意思呢？即蕴即我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个五蕴就是我，我死了之后这个灵魂就灭了，就不见了，这个就是断见断灭见，唯物论者就是这样，所以叫即蕴我，这样可以吗？我这个五蕴死了就什么都没有啊，不会轮回了，这个就是断灭见，就是唯物论者啊。那第二个是什么？蕴异我，五蕴异于我，五蕴跟我是不同的，所以就是离蕴即我， 就是离开五蕴，记着有一个我，就是我跟五蕴是不同的，这灵魂啊是会去投胎的，这个五蕴死了之后我有一个灵魂去投胎，这个就是常见，这个就叫常见，就是他不断的换房子而已，每一生换不同的房子，这个就是叫做离蕴即我，或者蕴亦于我、啊、就是离蕴即我。那第三个是相在，对不对？相在，那相在的话就是分成两个、啊、就是我们讲义里面有嘛、啊、就是他也是属于离蕴我、啊、就是看是我比较大还是我比较小。好，所以你看导师的解释啊，我们快速的看一下哈。如果色蕴，如果五蕴哈，执我比较量大，执着我的量比较大，就是色在我中啊，就是五蕴是包含在这个大我当中。如果执着的我量小的话，我在色中啊。那不管如何，所以你看最后导师说。不管是哪一个佛陀都要破斥他啊，蕴不在我中，我不在蕴中，不相在啊。那如果这个不相在呢，可以分成两句，就变成四句啊。就是你看下面的图啊，非我不异我不相在，本来是三句，它可以开成四句啊，就是不相在可以分成两句，就变成刮胡一二三四。那四句呢成于五蕴，就变成二十种我所见，这样可以吗？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一经所讲的重点啊。那我想有一些初学者可能对这个还是有一点陌生啊，我想我下一次来上课我再重述这个部分啊。好，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啊。好，请大家合掌，我们来回向啊。愿此功德众善根，
愿此功德众善根，
累世冤亲同沾恩，
累世冤亲同沾恩，
由师解脱诸苦恼，
由师解脱诸苦恼，
共振菩提度有情，